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新闻进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静周刊社会组记者小富。大家现在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还有 YouTube 上面搜寻新闻进来听，或者是扫 YT 影片上的 QR Code 就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最近引发社会不安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毒驾好像在今年开始日趋严重。那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其实不只是所谓的新兴毒品，也就是说我们在毒驾这件案子上面常看到的伤尸烟弹的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的面向，就是说其实毒驾这件事情可能已经不只是治安问题。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现场，
揭穿社会的恶行与假象，真相的声音不该被埋没，带你回到新闻现场。
好，那今天一样请到我们的制作人跟我们一起来聊。
好，大家好，我是志杰。最近毒驾的新闻其实真的蛮多的，那我来跟大家快速的讲一下数据哦。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台湾的毒驾移送案件数在2021年只有43件、嗯、但是到了2025年就暴增到8000多件，所以这四年其实整整成长了超过200倍。而且啊，光是今年哦，一到四月就已经查获4000多件、嗯、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将近40件。对，然后除了刚刚讲这个数字哦，其实上个月在中和就有一个毒驾事件，就是这个男子自撞以后，他为了逃逸，他又把这个受害者再碾过去，所以最后这个姐妹有一死一伤，然后其实就发现他在吸食的就是大家俗称的丧尸烟弹，也就是那个伊托米酯。然后六天后在彰化园林又有一个瓦斯行的员工涉嫌吸食安非他命跟丧尸烟弹，然后不止这样，他还开着一个载满瓦斯桶的小货车去擦撞到轿车。那警方其实在现场就有做快筛，但是呢，当这个检方要申请预防性羁押，法官最后是裁定无保请回。所以其实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蛮愤怒的吧，这已经不是交通、嗯、一般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在杀人嘛，就是好像要出人命才会大家才会真的注意到、嗯、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毒驾这个事情以前好像很少听到，是最近才有的吗？
没有，其实就像跟志杰一样，就是一般民众大概他能够接收到毒驾的讯息就是新闻嘛、嗯、
对。
那其实毒驾这个行为在台湾已经存在几十年，
嗯，
应该是说毒驾这件事情从有毒品开始就有了、哦、对，因为你没办法控制吸毒的人要不要去开车。
嗯，
那为什么以前比较少听到？第一个是，当然第一个是他有没有被抓到嘛，
嗯，
第二个是他被抓到之后有没有造成，比如说如果他是单纯被拦检抓到的，那大家可能不会很关注。那如果他是自撞或擦撞路边的，不管是轿车机车什么的，那造成财损大家可能也不会很关注，
嗯，
除非它造成死伤，
嗯，
可能大家才会比较有目光会被吸引到那边去。那再加上早期在今年之前啊，不能说早期，在今年之前好，包括警方的专案绩效、
嗯、
其实毒驾并没有被列入所谓的重点。在这之前大家耳熟能详就是抓酒驾嘛， 酒驾一路抓，然后那个标准一路酒测标准一路降低，酒驾的罚则一路提高。
对，
这几年来大家关注的是酒驾。
嗯，
那毒驾的行为本身就是说相对的可能没有像最近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再加上说关注酒驾，所以酒驾的检测工具日新月异嘛，然后酒测器从早期要一整台的到现在一根的，然后现在只要一个棒子给你吹一下红灯亮起你就准备跟着走。
嗯，
那毒驾在早期没有啊，毒驾吸食毒品在早期就是要么验血要么验尿。
嗯，
当然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说，好，今天警方把这个嫌犯拦下来啊，我不管是抽血还是叫你尿个尿给我送去验，
嗯，
都是一笔化验的费用。
嗯，
那警察机关的预算在哪里？
嗯，
他们就是一个饼这样嘛，我如果今天一半的饼已经给酒驾去用了，
嗯，
我毒驾难道要另外一半？那警察要做的不是只有酒驾跟毒驾，他可能还有别的，
嗯，
要去用这些预算。
嗯，
所以相对来讲毒驾在执法成本高的情况下本来就不易，那再加上在今年之前，
嗯，
法规的规定是我拦到这个人他吸毒了，我还要证明他不能安全驾驶，如果我不能证明他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下，我只能以毒品防治条例移送他吸食，跟驾车行为本身是没关系的。对，所以在这个种种的因素之下，其实毒驾这件事情在我们台湾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黑数啦。
嗯，
对，那为什么今年开始大家开始关注刚才志杰提到的依托米子的所制作的丧尸烟弹大量的泛滥？
对，
那在大量泛滥的情况之下又造成大量的事故，
对，
那频频跃上了新闻版面的情况之下，变成整个焦点开始移过来之后，我们开始去购买所谓的唾液快筛，
嗯，
哦，开始针对依托米子这件事情来做防来做等于说稽查。
嗯嗯嗯，
对，那自然这个唾液快筛引进之后，警方执法效率就不像之前了嘛，我要验血验尿，而且验血验尿不是送了就有，是还要再等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才拿得到结果。
嗯，
我唾液快筛进来是我直接现场就叫你一口唾液给我，阳性你就跟我走。
嗯嗯，
对，那自然这个效率就提高了。
嗯，
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关注度的问题，
对，
好，所以像我们也修法了嘛。
嗯，
像志杰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开瓦斯行的那个为什么法官无保请会引起愤怒，
嗯，
因为在这之前彰化短短20天就已经因为毒驾事件有48伤。
嗯，
那因为这个事情包括警政署司法院都修法改刑事诉讼法，改了那个执行规则，我只要唾液快筛出来阳性我就可以当现行犯逮捕，
嗯，
然后直接移送法办。那司法院也改了刑事诉讼法，就是说毒驾可以直接预防性羁押。
嗯，
那问题是这些法都改了，结果你30号这个开小货车的当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的时候，
嗯，
法官裁定无保， 连保金都不用请回的时候，那自然大家就会觉得你政府是不是在打假球嘛，
嗯，
你前面给我信誓旦旦讲成这样讲成这样，没输多高都多高，结果告法官下的时候全部都没
了。嗯，
那其实这个法官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啦，
嗯，
有一些考量我也必须跟各位讲，就是说目前啊实务上大家对于所谓毒驾的标准可能已经开始，哦，提得很高，毒驾罪该万死。
嗯，
但是在法官或检察官来讲，他们生押的标准或准押的标准，
嗯，
其实真的就是在于逮几无大掉无大掉。
嗯，
哦，如果说他今天只是单纯自撞啊拦检查获啊没有财务损失，或者是甚至一点点财务损失的情况下，你要去生押他有点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在之前的节目我们就提过了，
嗯，
收容的问题，你像志杰刚才提到的数字，
对，
我每天有将近全台湾有将近40件平均的毒驾，
对，
而且这是毒驾哦，吸食持有贩卖的都我们都还没算进去哦，
嗯，
如果这些人你全部都要收进去，我们台湾的所谓的矫正系统啦，就是收容所或监狱其实早就已经没有空间啦，
啊，
然后你还要再加上我们之前关注的酒驾，
嗯，
这每天加起来夯不啷当，每一个地院来个100人就好了，
哇，
根本关不了。
嗯嗯，
所以 那很简单，法官如果要做很简单，我就好，你法律的我就全部收押收押收押，问题是到矫正系统那边根本负荷不了、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了解，就是执行层面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还没衔接上的部分。
对对
对, 對，那其实刚讲到说毒驾，那我好奇说毒驾的人大部分都是吸食什么样的毒品，然后小富哥好像这次有采访到一些第一线的警官，就是他们在第一线的观察、嗯、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毒驾，就是很难理解，因为一般人你吸毒，毒就是违法的嘛，应该是偷偷的做。那你酒驾的话，你顶多可能会有些人会说啊，他就是图一个便宜行事，觉得说不会被抓到才喝一瓶啤酒。
嗯，
对，所以我自己看是觉得很蛮不解的，毒驾的原因是什么？
毒驾应该这样讲，我们刚才就讲说台湾其实存在毒驾这个行为已经几十年了。
嗯，
那早期的毒驾啦，应该说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刚才你提到的数据，就是说、嗯、在一到四月的毒驾的比例里面，其实有七成以上是吸安非他命、
嗯、
那其实早期都是吸安非他命或者是类似像海洛因这种兴奋剂。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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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为什么它可以提神啊、大家如果比较早期有听到的说，哎、欸，有的人吸了安非他命，他可以三天、五天，甚至一个礼拜不睡觉。
哇！
对，那早期的毒驾其实会比较集中在职业驾驶上面。
哦，
好，因为我吸一次，我三天五天不睡觉，我跑长途干嘛？我很精神很好，那我可以多拉几次车趟，多赚几次钱。
哇！
对，那现在的毒驾，应该是说最近的毒驾事件，它发生在于丧事烟弹这件事情上面，是因为它的便利性。
哦、
是因为它的便利性，因为我烟弹拿起来就抽了，我边开车边抽，我很方便啊。
嗯 嗯, 嗯，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在药理特性上的不同，
嗯，
决定了为什么这阵子会一直发生重大的死伤，尤其是其实现在的驾驶情况，有可能也不是单纯的所谓安非他命或丧事烟弹，因为像我们看新闻就可以发觉说这些药品是被这些驾驶混搭的。
嗯嗯嗯嗯。
但是你还是可以发觉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瓦斯行，
对，
他开货车的，
嗯，
他车上就有丧事烟弹跟安非他命。
对。
可是比如说你讲综合这一位，
嗯，
他不是职业驾驶，
嗯，
他是一般驾驶的情况下，他身上就只有丧事烟弹。
嗯 嗯, 嗯。
那货车驾驶现在也会去买丧事烟弹的原因，我觉得在有一部分来讲是因为他便宜。但是他们可能我个人判断啊，他可能搞不清楚丧事烟弹的药理特性。
嗯 嗯, 嗯，
所以他以为吸了丧事烟弹的效果是跟安非他命一样的。
嗯，
才会去混搭，因为毕竟就是便宜嘛、嗯、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反正吸毒就是吸毒，我吸这种是这个效果、嗯、我应该我吸那一种也是这个效果。
嗯 嗯, 嗯，
但是其实丧事烟弹跟所谓的安非他命，它是在药理的特性上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状况、
okay.
对。
哎、欸，小富哥，你刚刚一直讲丧事烟弹，那丧事烟弹到底是什么、嗯、然后暴增的主因，就你刚刚讲它便利性之外，然后为什么我听起来它好像成为现在新兴毒品市场的一种主流吗？
对，因为它便宜啊，
哦，
又方便，
哦，
啊、我们先讲说刚才提到的毒驾行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嗯、安非他命是兴奋剂，
嗯，
那其实丧事烟弹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它是一个麻醉药品，
嗯 嗯, 嗯，
它其实是原本用在医疗麻醉上面的药物，
对，
那临床上它就是镇静剂啦，可以让镇静剂想当然了，就是我们打了个镇静剂，我们可能开始意识模糊啊，然后就反应迟钝，
嗯，
那它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就是所谓的肌跃症，肌肉的肌，跳跃的跃、
嗯嗯嗯嗯、
也就是说你的肢体会失控，然后会可能会颤抖之类的、
嗯、
对、
嗯、
那在这方面你就从这个特性你就会看到它跟兴奋剂不一样嘛、
嗯嗯、
你想想看，你一个开车的人很兴奋，你了不起是精神很好，看到超速，我了不起超速闯红灯、
嗯
哦、但是我对车子的基本控制能力我是存在的，
对，
但是你打了一个麻醉，你就想象一个被全身麻醉的人，你把他丢到车上，他是能开什么车？
嗯嗯嗯，
他连甚至可能连眼前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知道，那自然在肇事率上面，
嗯，
吸食丧事烟弹的肇事率就会比吸安非他命的高。
嗯，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一阵子我们抓到，就是说发生的毒驾的造成重大死伤几乎都在丧事烟弹身上、
嗯、
我想这是一个所谓我刚才讲药理特性的一个影响。
嗯，
好，那再来就是说它也方便，我直接随抽就随随 key 崩，那随 key 崩就是第三个，好，它的起效快，我比如说安非他命的吸食，
对，
安非他命早期可能比如说要有一些特殊工具，甚至海洛因是要用针孔注射，那这些我在做这些吸食行为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个没人看到的地方嘛，
对，
然后 我打完之后我可能还要等它的时间，药效发作，我才会去开车，但是伤势烟弹不是啊，伤势烟弹它在它就在电子烟里面，那它一吸进去，刚才我打海洛因，我吸安非他命，我可能还要等个15到30分钟，伤势烟弹我一吸进去10几秒，最多2分钟，我就开始晕了。然后他们当你习惯性的边开车边拿起来吸了一口之后，它的效果还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那基本上好几个小时，可能你都可以，以台湾来讲，开车都可以绕台湾一圈了。那这中间怎么可能不出事？对，那另外就是说便宜嘛，入手快。伤势烟弹现在一颗早期是800到1000，现在外面大概就是2500-3000块。问题是一颗烟弹可以吸300次。
哇，
那跟所谓的安非他命或凯他命一公克就是2-3千。以前其实所谓的毒价在 K 烟那时候就有了，只是大家没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我们以前我还蛮常有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我骑个摩托车停在路口，旁边一台车窗户没关的，8+9，那个车窗一摇下来，浓浓塑胶味我就闻到了。问题是在早期的时候，即便旁边停的是警车，闻到浓浓塑胶味也没有办法用这个理由去把他们拦下来拦查。对，
小哥哥，你刚刚讲到说 K 烟有塑胶味，但是上市烟弹是用电子烟做一个媒介嘛，那我怎么知道说，因为现在抽电子烟其实也蛮多的嘛，我怎么知道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在抽上市烟弹，然后以及
你没办法知道
没办法知道，
因为它无色无味，甚至于像你如果看新闻，有些人还帮你做口味，草莓味、蓝莓味、巧克力味什么都有，
所以
因为它是跟精烟油混合的，
对，
所以它的味道是取决于烟油，并不是取决于依托米子。所以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那我就也好奇啊，有没有可能有人抽电子烟，但他误吸，就他不知道里面是有上市烟弹，他以为是一般的电子。
会啊，因为在早期在毒价之前，其实我们就曾经做过类似的题目，就是当时上市烟弹已经侵入校园，因为它你用电子烟形式去卖，你会给一些学子觉得说它是一个流行时尚，然后甚至它有的加热器是会发光的，会亮的，然后甚至于它在做的烟弹是有做流行包装的，那因为它基本上在无色无味的情况下，
对，
人家会有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我就只是偷偷抽烟，那问题是这种东西就是上瘾了，你就会继续了嘛，所以基本上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有啊，很多校园的毒品之前其实上市烟弹就已经造成校园毒品问题，很多受害的小朋友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抽的，他顶多觉得我是抽
电子烟。
他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我是在吸毒，直到我有瘾头之后，我才开始去跟这个药头买嘛，这也就是药头的目的啊，对，所以像这一次为什么彰化会在短时间内连续出事，就是因为地方有在讲说，好像是当地药头因为暑假快到了，低价想要促销给学生，那自然一些成人的吸食者趁着低价这一段，我也购买嘛。购买之后我可能就跟其他毒品混搭，因为毕竟它还是便宜，对，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天哪，
如果单纯小朋友吸食可能还不会有毒驾的情形，因为小朋友基本上没办法拿到车钥匙，未满18，对，可是当这些东西混到一些职业驾驶或者是会开车的人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看到这阵子毒驾的死伤事件一直出来的状况，这样子。
OK， 那聊到这里，就是最近其实都有陆续在公布这个不管是酒驾或毒驾的那个累犯照片嘛，直接秀出来。那我想知道说，毒驾刚刚你讲到说用那个试纸去检测嘛，那 应该是说我查到的资料讲到说这个伊托米子的代谢的速度很快，就是它的所谓在医学上讲说半衰期只有2到3个小时，所以就是刚刚讲的嘛，如果药效过了，
对，
就查不出来了。
啊，因为它就是麻醉药啊，它退完就像我们去开刀手术打麻醉，你去恢复室待个1个小时，退完出来就，对不对？讲白一点，你会放屁就可以吃东西啦。那伊托米子其实就是麻醉药啊。对啊，所以它基本上退完之后是没有什么太残留的东西。它不像所谓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毒品呢，可能还会残留在血液里面1周或2周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麻药，退完就没了。
哎，可是以前不是有人讲说验毛发，就是毛发留的比较久吗？毛发也没办法。
没有啊，因为药理特性不一样啊。你兴奋剂跟麻醉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的药理特性不一样。对对对。
好像像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前一天，政府各部门跨部会其实有宣布一些新的算是修法吧。
对。
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请小布哥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我讲最简单的就是说，不然你怎么搞得好像我是政府官员被质询一样。对，其实在今年初开始到后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案例发生，到彰化这些案例发生的时候，其实跨部会就在协调嘛。那最新的就是说行政院长卓荣泰他已经说，第一个把伊托米子列为第一级毒品，将提高为第一级毒品。好，持有贩卖驾驶什么的，反正最高可处死刑。
第一级毒品指的是什么？像安非他命这些。
第一级基本上现在有要再查一下，但我印象当中就海洛因之类的都已经到第一级。但是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要讲伊托米子是最快的。伊托米子是短短时间内从第四级的劣管药品冲到第一级毒品。伊托米子是我们台湾史上时间最短的一个。因为它2024年，我们今年2026嘛，2024年的时候它还甚至在前期是连劣管都没劣管，然后后来在2024年开始第四级劣管药品，然后到7月，如果听众还有印象，就是一个毒驾的男子冲撞了逆向冲撞了三重分局一辆警车，造成车上的员警死亡，在那时候被列为第三级毒品，从第四级的管制药品列为第三级，应该是说它被列为第四级管制药品，3天后就被列为第三级毒品。
对，
然后到2024年11月，它就被列为第二级的毒品。然后到今年，其实严格来讲不到2年，它就变第一级。好，那就可以想见说，伊托米子对于我们国内的影响有多大。那其实在这方面背后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扩散性，包括现在网络，包括它的使用方式，跟贩售方式。让它在短时间内就急速扩散，所以变成说政府也必须说加紧脚步的去防范。那目前来讲就是说不管了，内政部、警政署、法务部、卫福部、交通部，他们都各有各的啊。比如说交通部说毒驾就扣车干嘛干嘛的。那卫福部就说什么要加强什么事后的戒断治疗这些的。那内政部警政署当然他们的一些防止毒驾的作为或拦截那个都存在，那当然提高法律层级，包括院长讲的嘛，我们什么持有什么的升高为第一级，持有贩卖运输就是死刑最高，对，那这些手段到底能不能够有效防治，我想都是还要再看后续的效果。
理解。
对，
那其实在电子烟这块，卫福部好像有修那个烟害防治法的部分，就是说未来你只要持有电子烟你就会罚10000块。
对
对，然后但是现在应该还是在要进行审查通过，然后到立法院三读才会正式有这样的施行嘛。那小富哥，你开场有讲到说这件事情不只是治安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除了我们国内自己发生一堆重大的交通事故，然后
我觉得这个部分简单来讲就是说，毒品它不只是治安问题，它有可能变成国安问题。当然就伊托米子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查缉到的其实大部分的原料来自中国。那中国在台湾另外查缉到的就是说几乎帮派分子 在做那个分装工厂嘛，因为现在的他们的产业链大概就是原料从运进来之后在台湾，再灌到再混烟油，等于说分装是在台湾，好，然后台湾烟油混装好之后再卖出去，甚至还会去卖去日本，走私到日本或者走私到国外，从台湾再走私出去的。那这个问题就在于说，第一个原料是从中国来的，那结合台湾的黑帮分子，那当然我们之前节目也聊到过一些黑帮是亲中的，状况之下自然就合理怀疑说，那是不是这些东西，当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官方有介入啦，但是因为丧尸验弹这个东西最早就是在中国跟香港出现，然后2023年中国政府就严管伊托米子，所以人家就会怀疑说，那你如果中国你严管，那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原料稳定的提供给我们台湾市场啊？
所以这个新兴毒品等于从中国香还有香港嘛，你刚刚
扩散最早是在那边，对，他们那时候他们大陆用语叫上头嘛，抽了容易上头，所以他们叫上头烟，对，那时候中国严管之后，中国严管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还有大量原料可以来了台湾，那自然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嘛。那毒品问题基本上像丧尸烟弹大概就是集中在青壮年，那青壮年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劳动力的年龄阶层跟一个军力维持的年龄阶层，
没错，
如果毒品侵蚀了我们台湾民众的身心，那包括我们的经济包括我们的国防可能会受到影响，
确实，
那这就可能就是国安问题了。
没错没错，我就是听到现在今天听完这个分享，感觉是执法单位一直在去追上这个抽的人的速度啦，但如果说源头好像没有被处理的话，就是有点像在一直不破网啦，对啊对啊，
其实源头很难处理啦，对，你除非像之前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小杜特地嘛，他那时候上任的时候就说反正只要碰毒品的我全部死，直接逼掉，那时候讲真的在那时候啦，我就我知道的数据来讲，他菲律宾国内他也真的这样干了，菲律宾国内的毒品跟吸食好像就是比例上应该就降低了一半以上，哇，对，问题是我们台湾不可能这样干啊，你怎么可能说你只要有毒品在身上收到我就枪毙你，对，这样干真的也是有点 over 啦，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修法啦，你持有运输贩卖都是死刑，最高死刑，
对，
这个叫最高死刑，对，那问题是当这个案子进到了法院的时候咧，就像我们前面提的嘛，明明刑事诉讼法也修了，那个警方的执行程序也修了，但是到法院他就是无保请回，那今天院长说最高死刑的意思是说什么，对不对，就跟我们的法律条文规定说最高可罚到100万，但是后来你发觉那个单子一来都是罚最低的3000，对，所以我们这样的作为到底有没有效用，我觉得就是在看后续了啦，
没有，哎，小布哥，我刚刚遗漏到一题哦，就是刚刚讲说如果对方有没有吸我们不太确定嘛，但是你说吸了以后他们会有一些反应，那假设我们在路上看到大概什么样的有一点他吸食完后的那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
路上看到，如果你是在路上他是站在路边，基本上我觉得你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他是个有病的，那还蛮明显的，但是如果他坐在车子里面开车，我觉得那个是防不胜防啊，
你说明显是什么意思，他会
四肢颤抖啊，然后意识模糊，基本上吸毒的状态样，我们所谓吸毒的态样大概就是那样，你说像吸到兴奋剂的观念跟他笑的嘛，你们画来画去然后穷来穷去，那吸到那种中枢抑制剂的，就像麻醉的这种的，他就是意识模糊胡言乱语，然后可能像这个可能会为什么叫丧尸烟弹，就是因为他抽完之后甚至没办法直立，他可能就是会全身颤抖的，讲真的这个在站在路边你旁边你身边看到你都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啦，你不晓得他是什么问题，但是你会看到他你就觉得他有问题，你会离他远远的，可是当他是坐在车子里面抖的时候，你没办法啦，
哇，
对，
好的，
你不可能看穿每一台车的那个驾驶座然后说哎、欸，这一辆我的家哦，对，
哇，好，因为实在太多了防不胜防，我觉得
对，那以你刚才提到综合这件事情，对对，那个 林姓姐妹她也只是骑车在等红灯，她就从后面来了，
没错。
即便坐在后面的人一直往后看，你也不见得知道后面那台车的人有在吃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只能说还是要从源头，就是我们怎么去政府相关单位怎么去阻止所谓的不只是丧尸烟弹啊，毒品，
嗯，
怎么去切断这些供应链进来台湾啊。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就是社会线上 Podcast 正式进驻到镜周刊的网站，未来在相关新闻的网页中都能够直接找到 Podcast 的收听连结。如果看完报道你想要知道更多幕后的故事，也可以直接点开连结收听。
好，那么今天跟志杰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是小富，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